那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最近那个又开始战争了，对吧？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就 我昨天还前天吧，我看到我的虚拟货币怎么跌了30-50%，然后才发现啊，原来发生战争了。啊，虽然虚拟货币跌了很多，有点心痛，但是一想到这个我们台湾还是很和平的，就觉得好像跌个30-50%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台湾还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那这个没办法，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投资，就是会有出现这种黑天鹅效应嘛。然后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对吧？这是投资的一部分啊。所以其实做好风险管理还是很重要的。像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成功真的是失败之母啊。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因为有些人他失败，他会怪东怪西嘛，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啊，干是这个啊，失败都是别人的问题啊，都不是我的问题啊，对不对？怪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失败了再多次，你也不会成功，因为你没有在反省嘛。但所以失败有可能是成功之母，但不一定。但成功呢，通常往往都是失败之母，因为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你会习惯于，就我们人类都习惯于用同样的模式，因为有得到成功经验，我们将会用同样的经验跟模式去做之后的工作嘛。但每一次其实都是有一些，都会有一些特新的状况啊，意外发生，就是像这次的这个战争黑天鹅效应，所以呢，可能我觉得，我觉得我之前投资虚拟货币，觉得啊，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找标的物啊，去找项目，然后啊，这样可以赚到很多钱，然后我就把钱全部放进去，然后结果这一次遇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那个大跌，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再投入了，就觉得很痛苦，没有办法逢低抄底，然后之前也没有把一些钱拿出来，我就觉得啊，有点失策，这样就还是要这个谨慎保守一点。那之前就会。怎么样？之前就有听过这个零成本投资法这个方法嘛，就是说，当你投资的一个标的物如果涨了一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把你的本金拿出来，然后你可以拿你的本金去投资下一个标的物。但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有一些标的物觉得啊，它涨了很多倍，不止两倍、三倍了，我觉得说，干这个一定未来还会再涨，我就舍不得把本金拿出来，你知道吗？啊，结果现在遇到大跌，我的那个利润就亏损很多，就是啊，做人这总结来说，做人呢还是不能太贪心了。哦，要见好就收，见好就收真的是一个学问，而且它是一个很违反人性的一个东西啊！哦，大家如果有在投资的话，或者说甚至做任何事情都要见好就收啦，或者说都要先想最坏，做最坏的打算，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成功是失败之母，所以当我们在任何领域得到成功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小心谨慎，对吧 ？OK。好，那现在不晓得聊天室有没有人在投资虚拟货币的 ？OK， 那个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直播，如果喜欢这内容的话，老或者你是老观众、是老伙伴的话，帮我按赞一下，好吧？帮我点个赞 ，OK。让这个直播推播出去哦。最近直播观看人数也是略有下降。OK， 哦，熊来了说感谢山猪去世，让我更珍惜生命。对啊，其实。这个观念是，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啦，就是说，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看你要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嘛。这世界上发生了战争 ，OK， 虽然让我的投资项目损失了30-50%，但是很感恩我们活在一个这么和平的环境。然后身旁有认识的人过世，那也让我们很感恩，说我们要更真要了解到。体认到要更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像我因为我一直都很自我啦，所以从以前念书的时候到现在，那我妈爸妈还是拿我没办法，所以其实我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不管是做喜剧啊，表演脱口秀啦，然后以前为了搞懂投资去做保险啊，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等一下有机会可以再讲一下，那或者说是，一个人去北京闯荡啦，其实都是我自己做决定嘛，然后来教课啊什么的，开线上课程啊，做直播啊，都是我自己决定， 然后其实当然中间也会遇到很多挫折跟阻碍，很多人反对嘛。那当然我就是很自我啦，所以我反观就回过头来，现在我现在41岁，我已经觉得其实我想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到了。就是整个其实这十年来啊，从我开始做表演到现在十几年来，应该14、15年吧，我觉得过得挺精彩的啊。虽然发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对吧？但是过得真的挺精彩的啊。我自己仔细一回想，因为我平常很忙啊，就是做很多事情，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回想。但现在仔细一回想，就觉得得到很多体验啊，很多经历啊，然后很多故事可以分享，这样子觉得很棒啊。就是至少不管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说在约会的时候，都不愁没有故事可以讲了，对不对？因为发生太多事情了，太多故事了。所以我会觉得回过头来，我就觉得说我人生其实没什么遗憾了。就是说我们都说要珍惜生命，但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活在每个当下嘛？我觉得当就是说万一今天是你的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你万一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你就会走，那你能不能够扪心自问，你能不能够不愧对自己，或者说你不愧对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该体验你想做的你都做到了。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其实就是你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像我其实坦白讲，我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我想做的，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那我们先不论说我做的多好嘛，我的好坏是自己定义的嘛。先不论说我做的多好，或我多成功，那所谓的世俗的成功，那用那个，我们先不论这种世俗的定义，但是我扪心自问，我想做的我都做到了。我想做喜剧，我做了十几年了，然后我也教了喜剧，我也教得很开心，很有心得，对。然后我以前就很想做 YouTube， 那我也做到了，对。我也做了直播，做了很多很多，我也拍了很多影片，剪了很多片，我都做到了。然后我想要把妹，我想要约炮，对，我都做到了。我在北京，我在泰国啊，我在台湾，我都做到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想做的我都做了。其实人生没有很多，其实没什么遗憾的。但你说我还没有很多新的目标啊，新的愿望啊，当然有啊。就我想要去再多出国去看看啊，走走啊，也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的嘛。那我当然想要多花点时间啊，去出国看看，这样子，这是我未来的目标。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很认真工作，然后开始去研究虚拟货币嘛，希望可以有一个杠杆嘛，可以投资，然后得到比较多的报酬，然后可以多花一点钱去出国玩一玩。对啊，所以我一直在，我其实我人生已经没什么遗憾，但我一直走在我想要走的路上，然后我一直往我的目标迈进。那我一直有新的目标这样子。所以大家，你们对自己的人生，对有任何的期待吗？或是有任何遗憾吗？或说你觉得你已经不愧对这个样的人生了吗？你的人生了吗？可以告诉我，让我知道。熊来了啊！本来我有想死的念头，但死亡这么突然，该好好珍惜。对啊，没错，任何事情都是很突然的啦，就是战争啊、死亡都是这样，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OK， 好。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啊，在这么疯狂的这个时代啊，有时候更显得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或正常人的可贵。还记得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话，我在上礼拜直播有讲过，我们Keith Johnston 啊，这个加拿大的即兴大师说了一句话：成为一个普通人啊 ，Be average 啊，成为普通人就好了。在这么疯狂的时代，大家这么走这么极端的这个年代，所有人都想要博眼球、蹭流量，对不对？所有人都想要吸金、爆红、赚大钱，对不对？大家都想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想要拥有更多的名跟利，对不对？这也是大家都想要更多的权利，然后资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战争啊，很多争议的发生，对不对？在这么疯狂的时代，我们有这么多疯狂的人物出现，匡子教统神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其实要成为一个普通人跟正常人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但我以前也会想说啊，我要走一个极端，我希望有一些争议，那个大家可以有机会爆红，对不对？ 我以前当然我也想过，那的确我也曾经刚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龙 K 事件啊，或者是前一阵子有这个什么王志安事件，对不对？有一些争议，蹭到一些流量。但其实终归来讲，这些东西都不是长久的，重要。最终归来讲，这样的一时的流量要怎么样转换成这个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现金流啊、收益啊，或者说转换成真正的这个让这个铁粉哦，那还是需要靠自己的累积跟这个文实打实的这个分享价值嘛。其实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不然一时的爆红，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消失的很快啊。现在这个流量啊，现在的流量就好像是虚拟货币里面的迷因币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虚拟货币？大家知道什么是迷因币吗？就是这种本身没有什么基本价值，但就是有一些很可爱的图片、很可爱的迷因图啊，就可以引起一些年轻人的共识，就开始大家疯狂砸钱进去的这种币，像是狗狗币啊，或者柴犬币啊，或者是玳瑁狗币啊这种之类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现在的流量就跟迷因币一样，就是说你看有你可能一时一个炒作你这个币或这样的一个网红就爆红，但是可能没过多久，过个几天，有时候一开始是几个月啊几天啊，现在有时候只能一两天而已，然后那个迷因币就开始往下跌，就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因为大家就在又把这个矛头啊跟这个焦点放在另外一个项目上面，小女孩看火灾，对，就是个迷因嘛，那好像。这种小女孩看火灾，搞不好也会，啊、她还是一个，她把后来变成一个 NFT 嘛，对不对？然后被人家高价收购，这样，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一时的啦。NFT， 我们所谓的 NFT， 去年也是大家炒作炒得很凶，但你看现在，大概九成的 NFT，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割韭菜，就是当初买进的人，他希望他可以涨个五倍十倍，然后再转手，但事实上他们一买进的那一刻就是。NFT 那个 NFT 价值的最高点，他们之后只有一路往下掉而已。对，这种用 NFT 割韭菜的网红才太多了，讲都讲不完。所以在现在是一个很疯狂的时代，这么疯狂的时代，其实我们不需要像这些网红啊，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像这些政治人物啊这么的疯狂，你知道吗？其实台湾有很多很疯狂的政治人物、啊，我就不点名了，好不好？你们自己有在关心政治的都知道。啊，国外也很多啊，其实那川普也是超疯狂的、啊，很多领导人物都超疯狂的。我们不需要像他们这样子才可以得到有权有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只要 be average， 当一个普通人就好了，不用想的那么困难、那么复杂、那么疯狂、那么极端。其实走极端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中年大叔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哎，走极端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然后持盈保泰还是蛮重要。但我们说，想到这个疯狂，我就想到那个再不疯狂就等死，对吧？那个尤某熙，你看多疯狂，疯狂到现在，干那就可能要去坐牢了，对吧？就很多年轻网红啊，就是太疯狂了，或他们曾经尝到甜头，就是这个红流量的红利啊，甜头，他们尝到甜头，但是你看到最后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得见好就收，持盈保泰，就像我前面讲的，见好就收真的很重要，顺势而为，这个道家思想、哦、要遵循这个大自然天地的这个法、哦、所以你如果不这样不遵循这个天地的法的话，你这样做，你到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像有佛系，变成像 Toys， 像统神这样子，或者是超哥，对，就很玄。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赚这种钱，对啊，就是他大可以不用这样做，对不对？当然，据他的合伙人说，他缺钱，所以他必须要偷拐抢骗嘛，他必须要用骗的。那为什么你曾经得到这么多的红利跟流量，然后到后面你会变成很缺钱，需要用骗的呢？对，是不是在这个你得到红利的过程中忘记了风险，或是忘记了需要持盈保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那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刚才说成功是失败之母、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成功了，甚至是像再不疯狂就等死，有否其他之前太成功了，所以他会忘记要去做更多不同的事情，他会 他会忘记要注意一些他可能不已经不再在意的一些小事，他没有把它做好，所以导致他最终的失败。失败真的很容易成为失败之母，大家真的要小心，要注意这样子。像以前，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疯狂过，对吧？就像以前这个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北京嘛，就是很想要跟很多年轻妹啊，这漂亮正妹在那边疯狂约炮约会啊，所以我在北京交过好多很漂亮的非常正，就北京正妹最多嘛，在那边交过很多正妹女朋友，但真的是很多都很疯狂，你知道吗？就是疯狂到，就说我跟他打炮，我觉得我赚到，对，但是跟他相处交往的过程中，我是要受到的那个情绪上的折磨，其实真的很痛苦。就说如果我一直当时就是寂寞满足我，他满足了我的寂寞跟满足我的性需求，还有那个整个视觉享受，然后整个体验的享受是真的很爽，他完全满足了我陪伴跟肉欲这一块，但是情绪这一块就是还有金钱这一块，就是我要去满足他这样子，就是一种这算是那也算是一种互惠啦，也算是一种互相交换啦，但就是那过程其实很不舒服，很痛苦的，就它不是爱情啊。就是不像是一个爱情的感觉，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因为可能如果私生活被跟一个很疯狂女人交往，我跟一个很疯狂女人交往的时候，我的私生活就变得很混乱，对不对？我情绪也变得很混乱，这会影响到我的整个人的呈现跟我在工作上呈现，所以那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有一点可惜的，就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也就是两年，因为我不晓得我在北京待多久嘛。那现在马后炮来看，就是只有两年。那我在那两年时间，我没有好好的，在很好的状态下去工作，在那边工作，其实是很可惜的。但这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但就是说，现在回过头来想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就算一个妹子啊，她再正啊，就是真的。你就如果你能偶尔打打炮就好了，就真的不要随便跟一个疯狂的妹子稳交啊！如果不要因为人家的外表跟肉体就是完全是你的菜，然后就跟人家稳交，然后没有去在意到他的这个人的情绪啊，或这个人的跟你三观合不合，这个其实以稳交来说，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但我知道这个，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听不进去了，因为他们年轻人就是血气方刚嘛，就像我以前一样，我当时也35岁，也不是年轻人了，但我就是血气方刚嘛，就是很想要疯狂打炮嘛，就是啊，反正我现在讲可能大家也听不进去，但这也很正常啊，因为我以前也听不进去，对吧？但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啊，这个很重要啊，以稳交来讲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像正常人跟普通人一样思考啊，对，我们不要成为。我们不要再不疯狂就等死啊！有时候你再疯狂下去也是等死啊！我就说，我们不要，比如说不要这样了。就是如果是我们这样，我现在讲的是稳交啊，现在讲的不是说约炮啊，约炮玩一玩一夜情。坦白讲，那你当然是大家都会找正的嘛，对，或者是找好炮的嘛。我现在讲的是稳交这个东西，因为之前没有想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就这个稳交它会影响到你一个人很多面向啊，它会影响到你这个人整个人的情绪啊、能量啊。还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各个面向，所以稳交的对象要慎选，不要太仓促的做决定。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仓促决定稳交，最后有不好的不好的回忆的这个经验啊。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聊天室分享一下，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有，我自己本身也蛮多的，好几个。OK， 就是会，但我觉得我以前的这个情绪也是比较急躁了，所以。很多时候，情绪会变得很混乱，我自己也有责任，对，那是这也是没办法啊，我自己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自己也要搞砸一些关系，才会自我反省、自我提升，对不对？回力标，没错，真的是回力标。好，那最近呢，就有很多伙伴呐，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线上课程的 Telegram 群组里面问我一些问题，那我。然后有些伙伴是透过这个问卷，会填我们的这个问卷来问我问题。那如果 我这边今天就趁直播的时候来回复一下。好，那大家如果想要提问的话，当然你可以在直播聊天室直接问，然后或者说你也可以透过我线上课程的 Telegram 群提问。那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在聊天室直接问的话，你也可以啊，透过你去填我们这个直播影片下面说明栏的这个问卷啊，填我们的这个新课程问卷啊，你也可以在这个问卷里面提问，也 OK 哦，好吧，都可以。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些问题吧。那有个伙伴他问我，他说印象分数不好了，还有机会翻盘吗？啊，那的简单的回答就是很难啊，很难。对，那为什么很难呢？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其实人性是很懒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在这个第一时间就或第一印象来做决定啊。所以就为什么第一印象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因为很懒，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在第一时间就帮一个人贴标签啊，然后就把归类定义成是怎么样的人，这样就是说，就算像我知道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尽量不要这样做，但我在第一时间我也很容易去做这件事情，只是事后我可能发现说我好像这样做了，或者说哦我不应该这样想。事后会反省，但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干这种事情，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啊、呈现、谈吐啊，去帮他贴标签。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你标签已经贴了，其实是很难撕下来的。这样，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大家要特别注意。OK， 好，第二个问题，跟女生已经有暧昧聊色了。OK， 但是呢，在这个想再进一步，女生说她恋爱脑导致以前受伤过，目前不想谈恋爱。啊，聊天话题也瞬间转震惊，回复的速度也变慢很多。请问这样还要继续觅女生吗？这样感觉人家拒绝了还要打扰他，请问此局则怎解？德哥，谢谢。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一个人怎么说啦，我们要看一个人怎么做。所以这个女生她说她恋爱脑啊，以前受过伤，所以现在不想谈恋爱，回复速度变慢了。OK， 但她之前有跟你聊色，所以你看。对，其实他女生就是已经在矛，他行为上已经矛盾，对不对？他这样讲，但是他刚才之前跟你聊色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都是矛盾，其实不只是女生了，我们男人、女人都一样，我们人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动物嘛。所以不要听一个人怎么讲，要看一个人怎么做。既然他都跟你聊色了，所以他后面讲的东西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那主要就是邀约哦，因为大家还是很容易啊，就是说现在陷入网聊啦，哈。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约会新手吧，就是说对谈恋爱没有很多经验的人都会很喜欢一直网聊，一直网聊，拼命网聊，好在网络上聊色，但这我有讲过很多遍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因为你网聊聊的，我聊的再好，你聊的再有魅力，那你也没有办法碰到人家，没有办法亲到人家，也没有办法跟人家上床，对吧？你网聊的很暧昧，再会聊色，聊到人家都喷水，你也没有办法吃到人家。所以在网络上做这些事情，其实没什么，我不能说完全没意义啊，因为如果你能很你跟人家聊得很投，在网络上刚好两个人都有空的情况下，刚好两个人你们聊得很投机，甚至聊色，但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网络上聊色，然后女生。他原本是跟你聊得很暧昧很色，他也很开心，但是女生她有这个反荡妇机制嘛，就是她突然想到说，干，我怎么跟你聊色聊得很开心，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随便女人？如果女生她想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她有这个反荡妇机制出来的时候，很抱歉，你有可能甚至连跟她碰面都碰不到，因为女生会觉得说，你把我引导到在网络上跟你聊色了，那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所以我跟你碰面就会被你随便上。那我又不想要被你随便上，所以干脆我不跟你碰面。的确很有可能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我之前应该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在网络上跟女生聊色，然后最后约不出来。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你不一定要在网络上聊色，而且我个人现在觉得你不需要在网络上聊色，见面再聊嘛。而且你见面都不一定要聊色，这个我在我的线上课程都有讲，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聊？那但是总结来讲说，你不一定见面的时候也要聊色， 你可以到私密空间的时候，你都如果你能转到私密空间，是不是你跟他发生关系的几率就比较高很多？那那个时候你再小聊一点，我觉得都还是很好的时机。你没有必要在还没转到私密空间就聊色，其实没有必要。你可以有男女框，你可以聊感情话题，你可以聊深入的话题，但是你不一定要聊色，对不对？女生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没错啊，说得好，没错，那个 Red Common 说得好，他是讲给别人听的，他不代表他真的这样想，因为其实我们人都讲的话，其实都很多时候都会隐藏自己的意图啊，我们男生也会啊，对，我们男生连约会也要隐藏自己的意图啊，不然如果我们完全不隐藏自己的意图，那我们是不是跟看到一个很正的女生，我们第一眼就说，欸，我想上你？那你觉得有可能？你有可能上得到他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人性就是这样子，我们都会隐藏自己的意图。讲话是一种艺术嘛，你不能那么直接，你需要间接一点。对，讲话的艺术，好吧？好，所以这一题的结论就是说，赶不要再网聊了，赶快邀约了哈，一样聊邀约哦，再邀约出来约会聊天，然后肢体升温，然后转到私密空间。你看他愿不愿意嘛？对，他这样讲，但搞不好他愿意啊。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他愿意；你做得好的话，不用很好了，我们普通人就好。你只要你这个过程做得好，他会愿意啊，他还是会愿意跟你打炮，好吧？好，下一题啊，德哥，各位群友好，我最近的一个困扰是，有些妹子约出来，肢体升温到牵手，甚至到拥抱，妹子也没有很抗拒，但是回去之后线上互动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络，就还是跟约出来之后差不多。请问这种情况是因为妹子没被太吸引，还是觉得线下不好意思拒绝我的升温吗？我该怎么操作呢？继续维持网络上的断断续续的联系，然后再邀约吗？谢谢。那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一样跟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在乎女生线上互动的表现，因为线上互动就是牵扯到太多变数了嘛，就有可能女生真的在忙啊，也有可能女生心情不好啊，就不想多聊。那有可能她同时跟很多男人聊，所以你的时间就少了，对不对？就女生生活非常丰盛，非常忙碌，所以你永远不晓得女生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对吧？所以不需要太在意女生在网络上的表现，你要在意的是女生在跟你实体约会的时候的表现，那才是你该注意的，因为你们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啊，好吧？你们在女生在网络上，她可能是一对100的关系，就是你根本就无从得知那个哦变数。但是女生跟你约会那个当下，你们是一对一的关系，那个才是你需要在意的，因为一对一的关系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OK，所以当我们太在意女生在网络上的表现，我们就会很容易造成过度的内在投资。我们的内在，我们在内心里面过度的对这个女生做投资，对我们去，对我们把妹或对我们吸引女生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是应该要让女生对我们做很多内在投资，而我们对她做比较少的投资。我们在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要这样才对。OK，那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OK，那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她聊天，但是不需要对他的聊天的频率啊，或者话多少啊，或者说冷不冷淡啊，有太多的反应，不需要过多的这个情绪反应，反而是你要透过一些网聊的内容，你传讯息的内容，让女生产生很多情绪反应，这样子女生就会在内在对你投资嘛。好，那怎么样让网络聊天网聊在让女生有很多的情绪投资呢？你可以细节可以看我的线上课程，好吧？有这个。里面有一些章节有很详细的说明，OK，大家可以参考看看，OK。那这个现在我们要线上课程的销售页面，在这个直播影片的下面说明栏也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最近那个学员好评很多啊，哦，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所以碰面啦，就是要碰面约会啦，然后观察那多东西，观察到女生比较多讯息，就跟投资一样哦，获利了结才是真的赚到钱嘛。那等我们约会来说，就吃到啊，才是真的有收获到，对不对？网络上都是一切都是虚无的，虚无缥缈的，不要太在意。OK，小红书上的东西。好，下一题的伙伴说呢，他容易想太多，感觉绑手绑脚的，想上又不敢上，时常会卡住，要如何改善增加行动力呢？OK，这个我不晓得大家现场伙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的话可以打加一看看，好吧？ 那伙伴讲的应该是搭讪啦，就是往街搭啦，或是夜店这样子，容易想太多，绑手绑脚，想上不敢上，卡住。如何增加行动力？那我想熊来了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吧？熊来了，最近搭讪练很勤，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好，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说搭讪的确困难啊，的确不是一个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对。那但我有时候我们需要靠搭讪来练习我们的勇气啊，或者练习我们的胆量啊，练习我们的这个表达能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搭讪是一个蛮好的锻炼，就跟搭讪跟这个我觉得讲脱口秀讲 open mic 是一样，这是一个很冒险很好的锻炼啊。OK， 那坦白讲我自己很久没有搭讪了，没有接搭了，我现在就是有稳定关系嘛，没有在搭。那我也所以坦白讲，如果你现在叫我在路上搭讪一个妹子，我也会卡，尤其那妹子还很漂亮的话，其实我也会卡。然后那我相信我卡住了，我自己也会放弃啊。好，那我这边分享一个这个我认为可行的方案给你参考，就是说我们这个吃东西啊，我们东西掉到地上不是有个三秒法则嘛？就是说三秒内我把东西捡起来，就是还可以吃，没有那么脏。那这个三秒法则呢，它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就是有科学家做实验嘛，就是说你东西掉到地上，然后你在三秒内捡起来，它的那个细菌量哦是比较少的，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东西掉在地上超过三秒的话，它那个东西上的那个细菌呢数量会暴增哦，就是说如果你东西掉在地上三秒后才拿起来，那个细菌的量是真的比较多，所以三秒法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有它的这个逻辑在的。OK， 所以那我们吃东西有三秒法则，那我们搭讪呢也可以有三秒法则嘛，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一个妹子呢，你看那个妹子，你想跟她搭讪，那你三秒内就要告诉自己 ，OK， 我要行动，我要去跟她搭讪。我们要慢慢的去锻炼自己，说三秒内就行动。那为什么一定要三秒呢？因为超过三秒，你拖得越久，你就会越用脑袋思考。你就会越来越不敢行动，对，你会越上脑越不敢行动就对了。就算你逼自己行动的话，你也会一直，因为你已经上脑了，所以你就会显得很不自然。OK， 所以我们要在看到一个妹子，你想认识她，三秒内行动，采取行动。OK， 所以你有三秒时间可以去犹豫，去做决定，想要去想我要怎么做，但你不用想，就三秒内你就去行动，就去靠近她就对了。好，那万一你卡住了，超过三秒卡住了怎么办？那我们不需要对自己这么严格啦，就是说啊，就等了三秒，超过三秒我就放弃，也不需要到这么严格。就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卡住了超过三秒，那就再给自己三秒，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三秒。那如果你发现再给自己三秒还是卡住呢，那你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三秒。OK， 所以你有三次机会，所以一共就是说你有九秒的机会。OK， 如果你给自己三次机会，然后超过三秒你都还是没有采取行动，可能就放掉它，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为什么？那为什么我会建立是这样子的？至少你在内心给自己三次机会，然后一次机会是三秒，因为你当你这样做完之后，你还是没有去跟他搭讪，那至少你会在内心知道你已经试过了。虽然你没有采取行动哦，但是你内心有试过想要去搭讪三次，这也算是一种行动，就是你有意念，你有那个意念说我想去搭讪，我想去搭讪。你试了三次，但是因为各种理由，所以你太紧张了，你太怕失败了，因为各种理由你没有行动，但也没关系，就是至少你内心知道你的意念试过了，这也算数。对我来说，这也算数。OK， 那你就告诉自己说，哦，没关系，就是我这次没有成功，我就赞颂失败，对不对？给自己一个拥抱，然后不要太责备自己，因为责备自己没有意义啊，其实没有意义。责备自己不会为你未来带来任何的好处，其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只是知道说我们自己刚刚还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这样子。责备自己只会造成你自己的未来行动力更下降而已了，所以没有什么好处啊。OK，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准备，让自己不行动的借口给拿掉。就是我们不行动都会有很多借口嘛，比如说啊，我今天穿的不好啊，我今天头发没有 settle 啊，我今天可能嘴巴有味道，我说啊，我现在太晚了，我靠近女生会紧张了，有没有？大家都有一百种借口让自己不去行动嘛，所以我们要保持在一个 没有借口的状态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事先可以出门前，每次出门前事先做好一点准备，就是稍微喷点香水啊，头发有抓一下啊，然后衣服有穿的是不要太难看的衣服啊，至少干净整齐啊，然后最好是有点点帅气，适合自己身材的衣服最好。每次出门都让自己做到这样的情况再出门，你不行动的借口就少了。那你没有借口，你就会采取行动，你就比较容易采取行动，对吧 ？Recommend 说，我怀疑哦，女性是不是做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理由，就算再烂都可以。嗯，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找到一个理由啊，对不对？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直觉，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被，那不一定是经过意识的，就是潜意识，就是说我们潜意识就是被这个东西吸引，我们就去做了这个决定嘛。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是事后在自己帮自己找个理由说，哦，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但是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根本就是无意识或者用潜意识来做决定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找理由，事后找理由，这个是我们人类都很会，大家都很会的一个行为啦，哦，这是没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没什么意外的这样。熊来了说没错，必须看到就上，这是最好的。但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在各种情况，我们就是会犹豫嘛。所以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搭讪三秒法则，然后给自己三次机会，一次三秒哦，试着跟对方眼神接触，如果对方没闪，就上去聊看看，这很好啊，这是可以接触啊。如果对方闪了，你还是重点是对方闪了，你还是可以上去聊看看啊，不要自我设限，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哦，对方闪了，我就不要上去了。No。对方可能只是害羞啊，或对方可能对你第一，对方可能跟你对到眼的时候，他对你没兴趣。但是如果你跑去跟他主动跟他聊天，你的呈现有可能引发女生的兴趣啊。所以不要对方第一眼对你没兴趣你就闪了，就不去不上去，这是不需要的。OK， 不用自我设限。对啊，闪说不定是人家害羞啊，真的。对啊 ，OK， 好，下一个伙伴他说。感谢德哥，真的让我领悟到心法大于技巧哦。这个是线上课程的内容啊。我们这个线上课程，这个即兴约会把妹课程呢，主要是在教这个心法，约会心法为主。OK， 然后他说之前呢太拘泥于套路了，反而就变得不像自己，而且妹子也觉得别扭。哦，对，很棒。我觉得这位伙伴他的感想很棒哎。而且这个伙伴他是写简体字，不知道是中国的朋友还是马来西亚的朋友这样子，就是因为的确你看我们这个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中国啊或者国外国内的很多那个约会教练啊，他们都在教套路嘛，但是太拘泥于套路，其实实际运用起来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很不像自己，而且效果真的不一定好，因为你不像自己这个不自然感。女生是马上能看出来的、啊，女生这个社交直觉很敏锐的，她们马上能看出来说：“哦，你不自然，这不是你自己。”然后没有人会被这样子的人吸引啊。女生，所以她说女生也觉得很别扭嘛，却会这样。所以心法绝对大于技巧，这是我一直在我的直播跟线上课程分享的，这样是很重要的观念。然后这位伙伴说：“我目前的问题就是停留在无法推进到最后一步。”那前面的操作感觉都还行，这样子 ，OK。所以他的问题应该是想要问说怎么样推进到最后一步吧。好，那首先呢，这个我会这样觉得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推进到最后一步的话，那其实最直觉的一个，我觉得最直觉的一个反应是我的感觉是。就是你可能前面的吸引没有做到位啊。好，那其实我之前常常在直播跟他说，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专注在过程，不要专注在结果嘛。结果其实只是在验证，结果只是用来验证我们之前的约会过程有没有做到位啊，给女生的感觉好不好而已。所以如果你的结果是你一直都没有办法推进到最后一步，那就表示你的这个过程可能有些地方可以调整，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很多嘛，我们从这个网聊开始啊，到这个约会啊，当然约会比较重要啦，两个人碰面约会，这个整个过程有很多细节可以去这个探讨啦，对不对？比如说你邀约 转场的当下的自然度啦，或是女生她的这个时间或者她这本身的状态啦，所以很多非常细节非常蛮多的，所以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直播全部分析给大家。那大家如果对这个细节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直播内容。OK， 可能这个约会的整每个这个环节啊，就在我把这个所有的干货的宝藏就散播在我过去所有直播内容里面，大家可以继续找。好呀，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所有的直播内容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买线上课程。OK， 那这个所有的约会的这个过程的细节，每个环节都讲得很清楚了，好不好？线上课程都有讲。好，所以一样，就是说每个环节这个过程啊，你的状态、你的呈现有没有到位，有没有给女生感觉舒服，哦，有没有吸引到女生，有没有男女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状态，如果你都有做到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推进到最后一步的。OK， 那当然还有包括女生的状态，女生的时间是允许的，对不对？女生本身也想要，对不对？她的观念也是觉得，可能觉得这个约炮或者说一夜情或者说先试车是 OK 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先做好准备嘛，就跟刚刚的街头搭讪一样，街头搭讪我们要先在家里做好准备，然后我们之后出来，我们就没有借口去给我们说我不去搭讪了。所以约到私密空间，我们也要先做好准备，就是一样啊，你的穿搭 O 不 OK？ 你的头发有没有抓？你的有没有喷香水？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先决定好啊？私密空间要去哪里？不管是离餐厅不远的这个旅馆，或者是说你家离餐厅本身不远，或者女生家离餐厅不远，都可以。所以你要先计划好你可能转场的私密空间是哪里。如果你没有计划好，那你当然可能就没有办法一时间想到你要转去哪个私密空间，你当然就转不了，你就会放弃，你自己本身就会放弃，因为你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嘛，就是啊，因为我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我今天不转场。但事实上是有可能女生她想要转场哦，她想要被你带，她想要跟你发生关系哦，那只是你没有准备好，那女生当然也没办法，对吧？所以第一个，你有没有先做好规划，私密有没有规划好从这个地方到私密空间的方法？第二个，你有没有做好准备，你有没有带好套子，对不对？你家里有没有套子，或是你有没有带好套子出门？然后就是还诸如此类，有很多地方你需要，好，你有没有事先先确认女生今天晚上是没有其他约的，对不对？你可以在约会的时候去打探一下，对，这些东西是你可以做的，事先做好的。那当然，我要说的是，我们没有要强求我们第一次约会就要关门。对不对？因为你强求第一次约会关门，其实压力可能会很大，就对你自己或者对女生可能都会感受到压力。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无欲则刚这个观念嘛，对不对？你没有强求，不需要强求第一次约会就关门，甚至你不需要强求第二次约会就关门，对不对？因为我有很多约会是第四次约会才关门的，我也有啊。但我当然也有很多第一次或第二次约会就关门的了，所以我会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不强求，但不强求跟不推进是两回事哦，大家不要搞混了。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想要打炮，但是我又不推进，我又不肢体升温哦，你就然后跟自己说，哦，这叫不强求，哈哈，我无欲则刚 ，no， 这完全搞错重点，完全不是。你这样就是你不推进，就是你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打不到炮哦，你这不叫无欲则刚，你这叫无为啦，这顶多叫做无为啊。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推进或升温的话，那我讲难听一点，可能叫无能啊。OK， 所以，但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做什么都无为的或无能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然后我们是像道家一样，我们像老子一样，我们是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说我们可以无为，但我们也可以无不为。我们想做就做，我们不想做就不做。这才叫无欲则刚，不是成为一个无能的人，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推进的人，对，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嘛。所以就跟 LeBron James 一样，最近这个快要季后赛了嘛，对不对？然后礼拜三要打附加赛嘛 ，NBA 就像 LeBron James 一样，他不强求得分，跟他不能得分是两回事哦。就大家都有看过 LeBron 的比赛嘛，就说他不强求得分，因为他可以组织，他可以分球给队友，让队友有更好的得分机会。 但跟他不能得分是两回事，他自己要得分，他能不能得分？他当然能得分啊，他现在快40岁，一场拿个30分都没问题啊。他想要得分，他一定能得分，只是他不强求而已。我们应该要像老子或者像 LeBron James 一样，哦，我们是无为而无不为的。OK， 对啊，他就算不得分也能撞死人了，没错。一直不闪，反而认为是老江湖，对啊，没错。但他就是一旦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老江湖的妹子的时候，每个人的状态又不一样。有些人会怕，就说哇，这个妹子太老江湖了，我可能搞不定她。但我的话，我会觉得超开心的，因为我也是老江湖啊，因为我自己经验也很丰富，所以我遇到老江湖妹子，我会觉得更开心，因为我们可以更快的就知道彼此的状态跟那个企图是什么，跟意图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彼此可以能够更快的啊、发展这个关系，这样对不对？我遇过，我之前约炮遇过很多老江湖的妹子啊，真都是。老江湖妹子基本上都是one turn kill 啦，都是 one turn kill， 就是都是第一次就发生关系的，因为大家都老经验啦，都知道彼此要干嘛，都知道你在干嘛啦，你做这件事情说这话什么意思，大家就都太清楚了，反而很有默契的，就可以直接走在一起，就这样。又老江湖哦，来战哦，对啊。好，所以最近很多伙伴来问问题啊，那有这个线上提问的啊，也有这种跟我预约一对一咨询的 ，OK， 那都欢迎，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你觉得你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你的问题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来这个跟我一起探讨，来让我回复的话，那你当然可以跟我预约时间一对一咨询 ，OK， 那预约方法其实就是不管你看寄 email 给我，或者说你直接在 IG 私讯敲我哦，都可以。好不好？那如果你有买线上课程的话，一对一咨询还有半价优惠，还有半价优惠。OK， 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咨询，通常我的会做的，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也有几十个案例了嘛。他就说，很多几十个伙伴来找我咨询啊，那其实就我通常都会先问这个对方，先问伙伴，就是你过去的情史的状况怎么样，就跟医生一样，医生要先问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病史，对不对？我也是先问你过去的情史是怎样啊，然后了解你的这个问题啊，你的疑虑跟你的故事，对不对？找出你的问题点，或者说阻碍你成功约会成功，或是约会阻碍你成功交到女友或成功打炮的这个信念跟习惯可能是什么。阻碍你的这个行为可能是什么，然后再对你对症下药，再给你一些建议跟这个方法，这样解决方法。OK， 那基本上就是也是干货满满啊，咨询我的咨询都是干货满满，然后通常都会讲得很投入，都会讲超过时间，那都没关系啊，都 OK 的，就是多的就算送你们的啦，这样好不好？那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有个关键是这样，就是说这种咨询啊，或这种问问题，其实。我自己秉持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问在答中，答在问中啊。就是说，如果你跟我预约时间，你花比较多时间去阐述你的问题，其实我能够跟你回答的会更详细，会更针对你个人，会更对症下药。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往往就是你的解决方案。那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你的问题往往就是你的解决方案。就是说，你在一个，你比如我在约会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看刚刚那个伙伴说，怎么样？我怎么样推进到最后一步？当然，因为他是文字问问题，他没有办法更精确的去阐述他的方法，所以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对症下药。我只能跟他讲个比较大方向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话，那其实预约一对一咨询会是比较好的、比较精准的这样子，因为你的问题往往就是你的解决方案。就你认为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它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需要做调整，对不对？你的解决方案需要做调整，或者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对，大家可以理解嘛？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你们买了我的线上课程，或者你们看了我的直播，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先心力，然后你们去做了很多努力，然后觉得说，哎，可能很多人伙伴觉得说，哎，有进步，我这个我各方面都有进步，很多很多很多提升。那我当然也很开心，就很多伙伴会给我这样的回馈嘛。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有些伙伴会说啊，但是我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努力，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该怎么办？那就会欢迎你们来跟我预约一对一咨询，那我可以更精确的对症下药，帮助你们成功，这样好吧？那大家都是这个都是从失败中学习啦，像我过往 也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失败。所以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时期都没有交过女朋友了，但是虽然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尝试啊，只是都被失败了，告白都被拒绝，就很痛苦，然后内心非常痛。OK， 那这种故事很多啊，今天就随便讲一个好了。有没有之前有我不晓得我们跟大家讲过，之前那个大学的时候啊，然后受到朋友的邀请，然后就去这个帮去台南，然后帮他们拍片，拍一个鬼片，然后在长荣大学的校园里面那样子。然后在我们在拍鬼片嘛，就是一边扮演这个配角，要演鬼，然后一边要当摄影助理这样子，拍了三天就玩得蛮开心的。然后就是在剧组里面认识到一个女生嘛，她是演女主角，这样就很漂亮、很可爱的女生，就觉得哇，就被她电到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约会经验，那就看到一个正妹就会，我一年可能就认识两个新妹子啊，就是这种。就每天窝在家里打电动，弄宅男，一年认识两个新妹子，然后遇到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子，那就一定会被吸引，一定屌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很可怕，就是生理反应啊，就一定屌住啊，所以就是屌住了，然后就刚好有机会换到了那个 Line 嘛，和 Messenger， 就是常常敲讯息啊，常常跟他线上聊天啊，就是也是只会因为不会约会，只会网聊啊，就聊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刚好有机会听说他要来台北攻读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哎，那很想约他出去，那只是说那时候我很笨，没有任何敏感度，就是有一天就约他去，想说约他去一个爵士酒吧，我以前就很喜欢听爵士乐嘛，约他去爵士酒吧就是喝酒这样子聊天，然后一听爵士乐，觉得自己很有格调，有没有觉得很牛逼？觉得自己很牛逼，很浪漫的气氛，一定可以把到妹，有没有？而且。就后来才发现，就是哦，干那天晚上刚好是情人节，靠腰，我根本都不知道那天是2月14号情人节啊。然后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就约了。而、啊、那女生可能不好意思拒绝我，还答应，我还很兴奋。我看女生答应我去爵士酒吧，那一定是不是有机会？就表示女生对我有好感嘛，那表示一定可以有机会可以交往，这样很高兴。那一天晚上，哦，就等我到了爵士酒吧，然后想女生还没到，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等她。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啊，可会迟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等他，然后一等了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然后都没有出现。然后就一个人就是在那边喝酒，然后在那边看爵士乐团的表演，就很有点尴尬，有点寂寞，因为是情人节嘛，周遭都是一对一对的，只有我一个人，就觉得干有点尴尬这样子。然后过了一小时之后呢，那个女生终于出现了，终于出现了，而且。但是呢，他旁边还跟一个男的靠腰，想心想说靠腰，而且重点是那个男的还是我们那天拍片的那个导演啊，靠腰啊！我想说，干，我当下是超尴尬的，超想死的，你知道吗？因为导演是我朋友，就是他邀请我去台南拍片的，结果我约那个妹子，就他旁边出现一个导演，我想说干，超想死的，然后我就很尴尬，他们就两个人跑来找我聊天啊，然后就有一搭没一搭聊，就大家因为我超级尴尬啊，他们两个可能也很尴尬，就是。然后我后来受不了，我觉得太尴尬了，我就聊了跟他们聊了10分钟15分钟，我说、啊、我有事要走了，然后我就从那个酒吧离开，然后赶快跑去找我一个同学朋友，找他去喝酒诉苦这样，然后让我同学安慰我这样，我觉得干这超级痛苦的一个回忆，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约一个你暗恋很久的妹子去爵士酒吧，想要感觉很浪漫啊，结果他迟到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就旁边跟一个。妈的，我的男生朋友，然后他们两个他妈的还笑嘻嘻的装没事跟我聊天，我刚好超不爽，真的超痛苦，一个痛苦的回忆啊，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过往也是有很多的相当大量、相当的这个失败经验、痛苦经验，关于这个约会啊、恋爱的。所以，但我也是慢慢的越挫越勇，对不对？哪里失败，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哦，就是越挫越勇，慢慢的学习啊，看很多的这个书籍啊、哦，这个什么郑匡宇哦，斑马国内外的这个把妹的书籍我全看，把妹教材我全看，就是慢慢的锻炼自我，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去练自己的胆量，去做保险业务，去讲脱口秀啊、哦，一开始去教课啊、哦，就锻炼自己的口才、表达能力，然后到现在就成为一个约炮王。哦、就是一步一脚印、啊、然后就凡事就真的是没有捷径、啊、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啊、所以现在可以开直播跟大家分享、啊、 这样的心路历程。台湾出租男友有市场吗？我想当出租男友怎么开始？我觉得熊来了你可以先从难公关开始，但你要陪喝酒，这样陪玩游戏，然后慢慢的你难公关当久了，你就知道怎么跟女生应对进退，然后出租男友就更其实就更简单，这样好不好？其实出租男友就是要你就是要让女生花钱来享受被呵护的感觉，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恋爱经验啊，甚至是约炮经验，你要很有强大的魅力吸引力，而且你要知道怎么样哄女生会开心啊。所以你要不就是有很多约会经验，你要不就直接去男公关当男公关去学习，看其他男公关怎么做，你会学到很多，好不好？你就先加入组织，你就先加入男公关店，加入组织去学习去赚钱。然后你在那边待个一年之后，你再自己出来变成个体户，你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出租男友，好不好？感觉会肥啊！男公关就是要很难，就是你要晚上要喝酒，然后你白天又要运动啊，对不对？就男公关就是很难啊，就是这样啊。听问，请问口才表达怎么训练？OK，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训练方法啊，你去找一个你对你来说最容易的或最适合你的，或是比如说，当然你可以参加很多社团活动，对不对？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外面，你都可以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然后你那个社团活动是刚好让你有机会去分享一些东西的，比如说读书会是不是说，就是说每个人大家一起每个礼拜看一本书，然后去分享你的心得，其实那就是很好的一个口才训练嘛。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把自己推到一个有机会面对大家讲话的一个场合，这就是口才训练，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了。OK，那如果比如说你没有这样的实体机会，那当然你也可以做的就是说做自己录 podcast，然后上传，对啊，你 podcast 没人听也没关系啊，因为你的目的就是在于口才训练这件事情啊。就当你可以回去听我的第一次的直播。哦，你去听我4年前第一次直播跟现在直播，你就知道哦，我整个口才差多少，改进就进步了多少，这样子就很非常的明显。像我4年前做第一集直播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讲脱口秀讲10年咯，但是讲脱口秀跟在网络上直播其实又感觉又很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比较看看，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就是说你可以参加实体活动有公开演讲的机会，公开分享的机会，你也可以就是在网络上直接录 podcast，然后每天听，你每天去听自己的 podcast 上传，然后自己看听有哪边可以更进步的，然后每天去调整，每一集去调整。你也可以把你的 podcast 连接丢给你的一些你信任的朋友啦，不会嘲笑你的，就是给你正面回应的朋友亲友去听啊，请他们给你一些 feedback，这样也可以，好吧？那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有更快速、更有系统的口才训练的方法，你可以来上我的即兴表演课实体课，好不好？这个实体课5月开课哦，5月开课，现在还可以报名，还有一些些名额，不多，剩下不多了，要抢要快啊！报名链接在这个直播影片下面说明栏有，OK，可以去来上我的即兴表演课，锻炼口才。台湾经营出租男友不简单，但是家酒兄弟倒是容易许多，兄弟你好香。什么意思？自己开新店，笑死！好了，那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OK。我想聊的，今天这个网络上的问题好像都差不多回复完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边啦，OK。最快的捷径上德哥课程，没错啦，好不好？那、这个真的是最快的，也不管是你买线上课程还是看来上实体课啊，都是很好的这个学习跟锻炼啦，好不好？好，那这个最后呢，今天就聊到这边吧。那最后呢，就请大家，如果你们今天觉得听到了一些不错的东西，也对你有帮助的话，帮我把这个影片按个赞，好吧，让这个影片可以推广给更多人看到。OK。